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44集。蹲着的聂之轩体位较低，在他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眼前的状况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个黑影朝他的面部呼啸而来。聂之轩下意识地举起右臂挡住了头部，接着当当当的三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音随之而来。与此同时，一道黑影向聂之轩的左侧袭来，他躲无可躲，只觉得一阵的刺痛从左侧下颌处逐渐的涌来。疼痛使得聂之轩肾上腺素大量分泌，柔弱的聂之轩此时脑袋里边尽数查缉战术课堂上司徒霸教给他们的各种自卫战术。聂之轩就是向后翻滚，一咕噜站了起来，举起手中的枪对准了黑洞洞的小门里头。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动作，聂之轩才定睛看清楚这眼前的状况。一个女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罩着一件红色的超市服务员的马甲，举着一把菜刀，恶狠狠地和他对峙着。毕竟受到了手枪的威胁，他暂时停止了攻击。聂之轩暗自庆幸，幸亏我有枪啊。他摸了摸左侧的颈部，黏糊糊的，有一些血，还有一根冰凉的钢刺。他忍着痛把钢刺从脖颈处给拔了出来，亮闪闪的不锈钢三角形的注射器针头上还滴着血。聂之轩扬了扬手中的三角形注射器的针头，说道：
你好，山小，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认识他，差一厘米到颈动脉，我命不该绝。
此时被金属碰撞声引来的肖朗已经到达了现场，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同时对准了山肖。
把武器放下吧。
肖朗轻蔑地笑着，山肖背靠着小屋的内壁举着菜刀。聂志轩也说道：
放下武器吧，无路可走了。
山肖挥动着两下菜刀保护着自己。
我不拿女人，是你逼我的。
肖朗收起手枪，准备上前制服山肖。聂之轩怕眼前这个亡命之徒会伤到他，于是伸手把他拦住，对山肖说道：
你往上跑，是为了保护那个人吧？
山肖愣了一下，握着菜刀的手攥得更紧了，
他跑不掉的。
接着看着一前一后两只枪口，山肖的表情变得绝望起来。他忽然朝着两人爆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喊叫，似乎要拼尽全力做出最后一搏。
小心！
肖朗快速拨开聂志轩的假臂，手指紧绷在扳机上，整个身体也随之绷紧。意外的是，那一声叫喊之后，当的一声，山肖手中的菜刀掉落在地上，他一翻白眼儿，竟然向地上倒了下去。肖朗紧绷的弦一下子松了下来，他觉得又气又好笑。
哎，怎么着碰瓷啊？啊，
然后他就想上去去拽山肖的衣襟。
小心有诈，
聂志轩提醒道，同时他举起手枪。是真晕了。肖朗拉住山肖，他感觉到对方身体的肌肉真的已经全部松弛下来了。山肖并没有使诈，而是真的失去了意识。肖朗探了探山肖的鼻息，然后开始掐他的人中。
这怎么就没气儿了呢？啊，特工啊，自杀呀？哎，当当，监控录下来了吧？我可没动手啊。
但是唐当当却没有回答，
掐人中有什么用啊？
聂志轩推开肖朗，开始对山肖进行心肺复苏。不一会儿，山肖像是叹了一口气，虽然意识还没有恢复，但是总算有了呼吸和心跳。
看来咱们组织啊，要再加上一门急救课了。
聂之轩在奚落萧郎，嘿，我们中医博大精深。萧郎有些不服气，你那不是中医。
小旺，人抓到了，昏迷，要不要送医院？
聂之轩打断了萧郎，然后对耳麦说道，
特警120都到了。
萧郎说道，他那边人声非常的嘈杂，
这回跑不掉了吧。
萧郎掏出了手铐，一边铐住山萧的右手，一边铐住自己的左手。
咱们守夜者的手铐那是特制的，谁也别想弄开。
说到守夜者三个字的时候，山萧似乎抖动了一下。
当当，看好监控，该找胡耳朵。
萧望说道。但是当当还是没有回应。
当当，收到没有？
萧朗急切地喊着。糟了，刚才山萧突然出现的时候，当当叫了一声，我们都以为这是他看到监控了，但是现在想想，他喊的是谁？怎么会这么喊？他又不是在身边。
聂之轩突然想起来了，
萧朗的脸在这一瞬间就涨红了，他猛地跳了起来。可是啊，因为自己和山萧靠在了一起，所以被手铐拉着直接摔到地上。不过山萧摔得更惨。
糟了，胡耳朵从唐当当那边跑了，快快去救当当。
林默坐在地上咬牙切齿地说道。大家在这个时候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一直被大家忽略的问题。程子墨在介绍地形的时候就说了，从一楼闸机出来是需要走大门离开超市的，但是也可以走另外一条路，那就是从西侧小楼梯上办公区，然后从办公区二楼的窗户跳出去。而唐当当彼时正一个人在办公区。萧望转头就向办公区跑，一步三个台阶的上了二楼。在监控室里，唐当当伏在岸上正流着血，而他身后的窗户则大开着。
当当，当当！
萧望的声音在颤抖，他跑过去一把把当当抱在了怀里，然后按住了当当额头上的窗口。
我没事，我没抓住他，他动作太快了。
唐当当居然睁开了眼睛说出了一句话，这让所有人立刻就都放心了下来。万金鼎载着组织成员们和几辆救护车一起直接抵达了南安市公安医院。这一所公安机关下属的医院在对嫌疑人逃脱的防范上做得要比其他医院好得多。萧朗确认了唐当当只是皮外伤之后，又恢复了活蹦乱跳。他陪着山萧做完了全部的身体检查，然后在留院观察室里坐在山萧身边等他醒过来。豁耳朵已经跑了，所以除了防止山萧逃跑，萧朗这样做更是为了防止有人来灭口。在萧朗心中，他发誓绝对不会让幽灵骑士的状况再次发生了。唐当当、林默和聂之轩当中，聂之轩是要害不会受伤，但是的确伤的是最轻的，因为没有刺伤血管，他只能算是做了一次颈部的软组织穿刺。唐当当的头部被砸开了一个小口，好在是发际线以内，不至于毁容，简单的包扎就好了。而林默就比较惨了，在追捕幽灵骑士的时候他就受伤不轻，这次又被撞断了三根肋骨，在简单的处理之后绑着胸带又立即开始工作，还因为绑带的位置被萧朗笑话了一番。骆家伟医生坐在主任办公室的桌子前，一页一页地翻着山萧的体检报告，自言自语，
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一个病人啊。
聂之轩坐在了骆院长的对面，其他几个人站在聂之轩的身后。在这种场合之下，骆主任说的专业术语也只有聂之轩能听得懂了。
是的，不奇怪，也不会落在我们手上了。
萧望知道骆院长和父亲深交多年，了解组织者内部的情况，所以也没必要隐藏。
院长，您是说他晕倒得很奇怪，会不会是伪装啊？
哦，晕倒？哦，不不不不，
他这个不是晕倒，用我们医学术语来讲，他这是心跳骤停。如果不是聂志轩及时的进行 CPR， 可能人就没了。哦 ，CPR 就是心肺复苏的意思。聂志轩向身边不懂医学的战友们解释道，接着他问骆院长：“院长，他的心跳停止跳动，找到病因了吗？”其实，在现场，我们没人碰他，他就这么自己倒了。
嗯，这个倒是简单。
骆院长拿了一张彩色报告递给了聂志轩，他说道：“
你看，病人的病因在这儿，颈动脉粥样硬化。”
啊，这个人最多也就25岁，粥样硬化的程度怎么就这么严重了？
聂志轩一边质疑一边向其他人解释：“
啊，一般这种变化都是长期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才有的体征。
他没有高血压也没有高血脂，但是我们从他两臂正中静脉附近看到了很多注射针眼，一般这是吸毒患者的征象，但是从尿检里没有发现任何毒品的代谢物。据我分析啊，他是因为长期依赖注射某种不明药物导致了颈动脉粥样硬化。对了，你们从他的随身物品里有没有搜出什么？”“
没有，东西都被他烧了。”肖旺摇了摇头。林默接着说：“难道是三角形针眼？”
骆院长点了点头：“
开始我还没注意就知道是针眼，现在你这么一说呀，我一想还真是。”“
那三角形的注射器针头一般有什么用呢？”肖旺接着问。“
没见过呀。”
聂之轩又把话题给拉了回来：“院长，那他心跳骤停是什么原因呢？”“
彩超上可以看到他的颈部粥样硬化已经斑块了，裂开的地方在颈动脉窦的位置，所以你懂的。”
肖旺听完挠了挠头：“其实不太懂。”“
哦，是这样。”聂志轩转了过来：“山肖的颈动脉内膜上呢附着了粥样硬化的斑块，刚才可能是因为在抓捕过程之中他情绪激动血压升高，再加之一直呲牙咧嘴的叫唤，导致他颈动脉的斑块开裂。因为开裂的位置正好在颈动脉窦，而这里有人体非常重要的压力承受器，感受器受到刺激，导致心跳反射性的停止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很容易心跳骤停。”
林默的好奇心被调动了。聂志轩解释说道：“这个呢，也不是那么容易，恰巧刺激到压力感受器，又恰巧能够导致感受器做出反应，这是小概率事件。不过呢，粥样硬化的地方不仅是颈动脉，肯定是全身性的，包括随时可以致命的冠状动脉。”“
也就是说，您推测山肖因为长期注射某种药物导致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对吧？”肖旺总结道。聂之轩看着肖旺完全听懂了，顿感欣慰。“
难道是副作用？”
林默沉吟道。“
什么副作用？”
肖旺敏锐地问。“
哦，没什么，我只是联想到
幽灵骑士有癫痫的毛病，既然这两个人都有所谓的演化能力，那会不会也有相对的副作用呢？”“
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肖旺接着也陷入到了沉思。聂志轩接着赶紧问骆校长：“您说奇怪，难道就是指他的粥样硬化吗？”“
哦，不，粥样硬化没什么好奇怪的，我说的呀是他的皮肤。”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皮肤？”骆院长说道：“
你们知道吗，送他进来的时候他的上唇肿得很高。”“
哦，院长，那是肖朗在救人的过程之中掐人中掐的。”“
这孩子下手还挺狠。”“
不，我说的肿不是你说的肿，发炎或者外伤导致的红肿，那都会有红肿热痛的征象，可是呢，这个人的肿不红不热，就只是单纯的肿。”“
那就是水肿了。”
聂志轩问。骆院长摇了摇头，
也不是水肿，水肿只压会凹陷，然后很快会恢复，但是这个人压下去一块，那就塌一块，不能复原。
而且在整个检查和诊疗的过程之中，我们医护人员发现，只要稍微施压一点力量去按压或者揉搓他的皮肤，就立刻会发生变化，然后肿起一块来。肿了的部分可以随意改变坡度和造型。
往简单的讲，就是可以塑形。
橡皮泥？
程子墨因为好奇停下了咀嚼。
橡皮泥倒也不至于，如果贴切一点说呢，就像是我们整容科给人的面部注射透明质酸美容塑形一样，
就是玻尿酸，正常人皮肤都有这个，只是少而已。
你是说他的皮肤会因为外界刺激而自己产生过量的玻尿酸然后塑形吗？
肖望有些惊讶。
我想这就是他易容能力的产生原因吧。
自产玻尿酸啊？哇塞，那这技能也太炫酷了吧。
唐当当反倒有些羡慕。
你说的对，这就是他易容的原因，所以也只能改变脸型的样貌，而不能根据别人的样子仿制样貌。
既然有这么独特的皮肤，那会不会就是因为他特殊的皮肤才专门使用三角形的注射针头的呢？因为普通针头打不进去。
肖望有了一个猜测。
这个可能性还真的不能排除。
骆院长若有所思。
这个时候对讲机里突然响起了肖朗的声音。
嘿嘿嘿，这家伙醒了，要不要压回去审？我的手有点酸啊。
可不是吗，一直这样举着胳膊谁不酸啊。
骆院长一直很喜欢肖朗，听见他诉苦，骆院长反而高兴了起来。坐在守夜者组织地下一层的审讯室里的山肖此时已经恢复了本来的面貌，和美发店里监控录像上的山肖面容终于一致了。守夜者们此时终于弄清楚了山肖易容的诀窍，反复的揉压指压面部，导致面部特定皮肤下生成过量的类似于透明质酸的物质，从而使面部的轮廓可以塑形。因为整个面皮之下都会产生大量的透明质酸，所以可以通过自行塑形改变面部轮廓和五官周围软组织的形态，从而达到易容的效果。等到数个小时之后，这些多生出来的透明质酸会因为微循环而代谢殆尽，恢复原来的样子。可是搞清楚它易容的原理对于整个案件的办理似乎没有多大的作用。山肖从哪儿来，怎么长大的，受过什么训练，受过什么人指使，作案动机是什么，背后又是什么样的组织，这一切的一切还都只是一个谜。毕竟现在是法治社会了，刑讯逼供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才能从他的口中撬出线索呢？坐在审讯室面对山肖的是唐俊，虽然唐俊已经不再是警察了，但是受傅元曼的重托，他还是以专家辅助人的身份担任审讯的主力队员。而身边的肖望看似是主审警官，但其实呢却是唐俊的助手。除了这二位，其他的成员们都在审讯室外通过单面玻璃和扬声器同步观看着对山肖的审讯。山肖并不漂亮，但是呢还算是庄重，一眼看上去像是受过教育的样子，和大家想象之中无恶不作的山鬼形象很是不符。他静静地坐在审讯室的审讯椅上，低眉垂眼，一言不发，一条约束带把他约束在了椅背上，防止他自残。其实呢他完全没有去自残的意思，静若处子。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